第40集。
住嘴！你们倒是挺讲义气的，这事儿难不成是你们合谋不成？
四下里一片寂静，只听见江天书有些虚弱的声音：
无暇，将风十三给放了。
不成！
江天书声音微弱，但是语气竟然很坚决：
无暇，他的父亲曾经为我浴血，我不能让他老年丧子。还有，我知道他对于我并没有杀心，如果那刺客真的要下死手，以前葛江天书也丧命了，哪里会只在我的大腿上不轻不重刺上一剑？我想他真正的目的只不过是想让我闭嘴，不让我胡乱指挥，以免误了大事。不知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江天书的声音很轻很轻，但是在军帐之中一片寂静，寂静的只能听见众人的呼吸声。风十三傻在那里，黄宗义正绞尽脑汁要保住风十三一条命，却没有想到江天书竟然开口要放过风十三，这简直不可能。纵观历史，谁曾见过有放过刺客的义军主帅？也只有江天书这样的草包才做得出来。但是江天书那眼神那语气却为何让人的心有些异样的触动？这样的草包却是一个很善良的草包，不但是黄宗义，也不但是风十三，整个军帐之中人人心中五味杂陈。江天书又说道：
对于这场战事我本来也不大懂，但是我知道既然皇上让我来，我就只能来。武侠，今后的事儿咱们不懂就不要说话，免得坏事，好不好？
江天书好声好气地与水无暇商量，或者说是央求了。水无暇脸上阴晴不定：
殿下，我知道您是好心，您是觉得人才难得，而且这边关的局面很紧张，你不想让咱们自己人内讧，但是我们之前说好不杀风十三，如何立威？如果他们还是想要杀我们怎么办？
众人听着无暇的话，心中无不凛然。原来这个侍女竟然早就定好了杀人立威的主意。众人都是刀头嗜血的人，见惯了种种杀戮，但是听见一个亭亭袅袅的小姑娘杀气腾腾说出杀人立威四个字的时候，还是禁不住有些别样的滋味。江天书露出为难的神色，黄宗义却急忙说道：
元帅，元帅如此宽宥我等，我们又怎么可能对元帅不利？
水无暇沉声地说道：
好，这话是皇父元帅您说的，您先立下字据，在场所有的人都给我签下名字，从今天起我们殿下的安全问题就交给在场诸位了，如果有什么事儿，我与你们的家人不死不休。
说着话，从腰间拔出宝剑，一只手抓住剑尖儿，轻轻一折，宝剑弯成一个可怕的弧度，然后嘣的一声折断了。无暇冷笑了一声：
哼，如为此事，便叫我如同此剑遭遇横死，不得全尸。
这等血淋淋的誓言在无暇这样一个新鲜女流嘴巴里说出来，竟然蕴含着一种别样的杀机。江天书咳嗽了一声说道：
无暇，你发这样的誓言也太累了，算了吧。
水无暇面无表情，
殿下您放心，如果我自己力不能及，我会寻找您的师父。您的师父虽然不大管着您，但是他好歹也是您的师父，这么丢面子的事情他不会不管吧？
师父？众人都是愣了一下，其中有几个人才隐隐想起来前一阵似乎隐隐听到过谢国师收徒的新闻。这不怪众人孤陋寡闻，小山关距离京师实在太远，而军师里传到小山关的消息都是江虎这个主帅筛选过的。像江天书战胜四皇子成了谢国师徒弟这等耸人听闻的消息当然被江虎给过滤掉了。再加上那一阵子江虎加强了对众人的操练，众人也实在抽不出空来去下面小山镇上坐一坐，或者去雍州城去走一走。而过了半年，商人们已经有了更惊悚的新闻，不会再谈论江天书的事儿。江天书苦笑着说，
找师父这不大好吧？
无暇声音里微微带着怒意，有什么好不好的？你既然拜了我师伯做师父，他总要管账，他背负着一个国师之名，连徒弟都顾不上，这也实在太丢脸。
江天书苦笑着向众人解释，
去年我运气好，居然赶上谢国师收徒的事儿，竟然拜了谢国师做师父。不过诸位别惊讶，我师父实在有些看不上我，所以他这阵子都在外面云游，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江天书的神态很可亲，众人不觉将方才那杀气腾腾的事儿给忘记了，于是就有人轻轻笑起来。黄宗义看着外表老实可亲的江天书，一时间陷入了沉思。之前收集来的信息的确是太片面了一点，别的且不说，能考上青山书院的哪里会是无能之辈？谢国师学究天人，他收了江天书做徒弟一定有他的道理。也就是说，在这件事上，萧山关一群人都上了别人的一个恶当，竟然莽撞出手，差点让萧山关的将领都站在了谢国师的敌对立场上。如果今天水无暇坚持要杀了风十三，那么萧山关上下的人一定会想办法杀掉水无暇和江天书。谢国师的武功乃是世上一流，何况皇帝陛下对谢国师非常尊重，更重要的是谢国师的青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即便谢国师自己不开口要复仇，青山书院的学生们也会认为这事儿扫了谢国师的面子。只要他们动动手脚，萧山关上下的日子就会越发艰难。到底是谁想要萧山关上下全都上当？黄宗义的眉头渐渐聚拢，一个让人发寒的名字涌上心来。萧山关上下的日子艰难了，难以为继了，只能投靠权贵之家。除了江虎，谁又能与谢国师相抗？更何况江虎本来就是萧山关的主帅，大家投靠他顺理成章。黄宗义想起过去的18年江虎培养亲信拉拢自己的种种场景，江虎是皇室宗亲，是皇帝派来的主帅，虽然说自己服从他并没有错，但是黄宗义认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首先要对皇帝负责，所以在原则问题上自己从来没有让步。萧山关上下的其他将领虽然也有投靠江虎的人，但是大部分还是有主见的，这就是今天的事情的根由。黄宗义的目光在一群将领的脸上掠过，回忆着几天来的情景，几个名字在心底慢慢清晰起来。大战之前，萧山关一定要清理一遍。不需要水无暇动手， 一场大清洗就无声无息地开始了。当然，普通的士兵是不知道有这么一场清洗的，但是在高层却是人人有数。之前在对付江天书的事情当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几个人都被黄宗义悄无声息地弄到不要紧的位置上去，有一个甚至在出去巡查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死了，当然是草原人干的，但是谁都知道黄宗义居然绝口不提复仇的事儿。除了几个要紧的将领之外，谁也没有关注大元帅江天书。大家都知道他还在养伤，至于伤势如何，那个清兵卫队队长水无暇不让别人看，而且将整个军帐掩盖得密不透风，众人也只能算了。让众人觉得安慰的是，这位江天书元帅有自知之明，说过不对军事指手画脚就绝对不指手画脚，备战工作有条不紊，没有闹出大的幺蛾子。其实零星的试探早已开始，但是萧山官上下团结一致，硬是没让对方看出虚实。预计这种试探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军需官抱着一大摞账目匆匆过来，向黄宗义报告：
原先向兵部索要的箭足还没有完全到位，此外伤药也不够，帐篷倒是多了几百顶，兵部说箭足与伤药不够，用帐篷来顶。
黄宗义恶狠狠地将手中一个茶杯砸在地上，军需官不敢吭声，片刻之后又说道：
兵部欠我们的斩马刀已经拖欠了七八年了，我们这次去要，结果回答说顶多将十年前的积欠拨给我们，否则就只能拿仓库里那些旧的残破的来充数。标下跟着去仓库看过了，那些斩马刀根本都是锈的只剩下一个刀柄了，因此也没有要。
黄宗义咬牙地说道：
成成成，兵部当真不错，大战在即，他们居然还是这么一个态度。
军需官低声地说：
标下也这样向那些官员汇报了，结果人家就说萧山官每年都说草原人要打进来要打进来，哪一年打进来了？草原上的事儿向来雷声大雨点小，要东西太多烂了怎么办，因此就是不给。
黄宗义狠狠骂道：
鼠目寸光，真的打起来了，老子干不过敌人，老子就带人冲回京师，将兵部的那些官先干掉。还有衣服呢，粮食呢？
军需官低声地说：
衣服粮食这些东西向来是向户部要的，户部的主官懒得理我，倒是一个侍郎听闻我是江元帅的麾下，当下没有迟疑，就将东西都给我们调过来了。标下出发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已经搬运上船，只是还有好长一段路需要走陆路，要好长时间，现在还在路上，过一个月应该能到了。
黄宗义面无表情，点点头：
户部不为难我们，倒是江元帅的面子。那个侍郎与江元帅是什么关系？
军需官苦笑：
倒是没有多大关系，那个侍郎大人原先是青山书院出来的，与江元帅有同门之意。
说完又叹息一声：
标下无能，接下来该如何处置，还请黄帅示下。
黄宗义苦笑了一下：
哼，每年进京讨债都是一项困难活计，这事儿为难你了，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将账目给我留下。
军需官悄悄退出去，却看见水无暇抱着一摞书籍迎面走来。既然迎面走来，当然要打声招呼。水无暇对那军需官行了一个礼，军需官当然不敢在这位清兵队长面前托大，当下也还礼。无暇就问道：大人此行可还顺利？军需官苦笑着摇摇头，当下也不多说，就离开了。却不想过了两个时辰， 水无暇就推着江天书进了中军帐的大门。江天书已经躺了半个月的床，水无暇就画了一张图，让军中的木匠造了一辆车子，推着江天书进出也方便一些。不过即便如此，江天书也极少出门。至于来中军帐，还是此生第二次。军帐之中，黄宗义正与几个将领讨论事情，见主帅到来，都起来行礼。江天书摆摆手，大大咧咧地说道：
哎，老黄，行礼的事儿就罢了，我想问一句，这次你派人去京师，没将所有的账目都要来。
黄宗义见江天书问起，当下将情况说了，其实也不抱任何指望。江天书拿过账本翻了两页，怒道：
岂有此理，这叫我们如何打仗？
我们两字让军帐之中几个将领都大起认同之感，当下纷纷说道：
是的，让我们如何打仗？
江天书哼了一声：
哼，兵部那群玩意儿都是贱骨头，不声不响，就以为我们好欺负。无暇，我们走。
众人都是愣住，有人就问了：
元帅，您要去哪儿？
江天书哼了声：
哼，回京，去兵部，要战。我留在军营里，啥事也不懂，不过呢，要债这事儿我在行。
黄宗义苦笑起来，这位殿下说不是草包还真的是草包。于是轻声告诉
殿下：按照规矩，主帅不得军令，是不能离开军队的。再说您身子不好，此去京师路途遥远，如有万一又该如何？
这位殿下身上的伤是封十三造成的，现在封十三还在将功赎罪阶段呢，万一这位殿下将老命送掉了，这可不是玩的。江天书愣了一下：
有这种规矩？成啊，不难。
无暇掩嘴笑道：殿下，你有什么法子？江天书指指自己的鼻子：
我是义军主帅，是不是？你说过义军主帅有资格解除任何人的军籍，是不是？我解除自己的军籍，将自己赶回京师，不就成了？
江天书说的是云淡风轻，轻松无比，而其他的将领全都目瞪口呆，然后轰的一声笑开了。义军主帅解除自己的军籍，将自己轰回京师，上溯五千年，哦不，一万年，谁见过这么精彩的法子？也只有江天书这等超级纨绔才想得出这等精彩绝伦的法子来。江天书得意洋洋地看着众人问道：
虽然很搞笑，但是可行，不是吗？
众人这才愣了一下。是的，这种法子看起来荒唐，用在江天书身上似乎真的可行。三军主帅不能擅离职守，那是因为三军主帅身担重任，江天书可以擅离职守，原因是谁都知道江天书是一个无用的草包，而江天书给自己解除了军籍再返回京师，正好钻了律法的空子。因为郡旗国律法里并没有规定元帅不得解除自己的军籍，也不能凭借这个来治江天书的罪。江天书嘿嘿一笑：
呵，好好好，就用这个法子。黄副帅、黄元帅，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您能保证一个月内不起大的战事，我想办法一个月之内将缺少的器械都给您送过来。
黄宗义忙叫道：
江元帅，这事儿不可行，皇上震怒的话，您连命都保不住。
命是肯定保得住的，我是宗室子弟呀，天生就比平常人多一条命，就是雍王世子的位置多半要扔掉了。不得不说，有一个强悍的师父挺好的，看在师父的面子上，皇上不会杀我的。
另一个将领说道：
即便您能要到东西，但是您的身子怎么能经得起大的颠簸？万一身子 出了岔子，我们如何对得起您？
如果没有了军械，萧山官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死字，那时我身子出不出岔子关系已经不大了，是不是？再说了，我的身子现在已经很好了，吴霞，我走两步给他们看看好不好？
吴霞轻轻地笑了两声，脸上绽开了一朵雪莲。
您都这样说了，我能不让？不过还是小心一些。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江天书就从轮椅上站起来，在中军帐中走了一圈，甚至还跳了两下。吴霞急切地叫道：
哎，你不能跳！
众人都是轻轻笑了起来。黄宗义就对边上的清兵说道：
赶紧去准备马车，江小山镇上大商人云瑶家的马车征用了，他家的马车质量好，不颠簸。
在众人满怀期待的目光中，江天书得意洋洋：
兵发京师，去也者。
虽然江天书信誓旦旦说能将军需给要过来，但是众人都不抱指望，也就是本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罢了。有怀揣恶意的将领甚至开始怀疑这位著名的纨绔皇子是不是已经厌倦了军营的生活，想办法要回京师花天酒地去了。只是这种揣测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而已。边塞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黄宗义都已经夜不能寐，各种物资的调配比例都已经压缩到了极致。黄宗义计算过，如果大战真的爆发，萧山关顶多坚持半个月。